大家假期快乐，欢迎收听这一期的做你想做，我是主播 Sissy。 在这里我们用声音带你走进新的世界，拥有做你想做的勇气。今天故事的主人公江州在大学本科时来到捷克，后来又到荷兰求学工作，一路以来拿到荷兰绿卡是他的奋斗目标。然而他却在离拿到绿卡只剩一年的最后关头选择放弃之前一路的努力，回国休息旅居，从金融精英转为心理咨询师和自媒体博主。他经历了什么？又如何在极度痛苦时重新找到一条属于自己的路？如何跳出世俗的定义，搭建一个更适合自己的环境？从来访者到成为心理咨询师，当代人应该如何与情绪共处？在这一期你将听到答案。在离开荷兰以前，江州在一家很厉害的互联网公司工作。刚毕业后，这份让他经济独立且名声不错的工作成为了他的一种身份认同。他时常会在自我介绍中自豪地提起这份工作，所以在得知被领导开除后，强烈的对比好像给了他重重一拳。
然后突然之间我被开了，好像是某种我价值里面很大的一个部分被否定了。然后我的那个经理那个 manager 对我就整个开除这个过程其实还挺粗暴的，所以对我还挺大伤害的。但我当时是没有办法接受的。然后与此同时后面我就意识到我有 ADHD， 然后这整个事情就是感觉是就已经还挺惨的，然后又给了我重重的一击。他甚至让我怀疑我以后还能不能工作，能够养活自己。
为了拿到绿卡，江州虽然刚刚遭受打击，但仍然抱着希望继续努力找工作。直到他觉得，
我在找工作的时候好像已经没有任何力气，然后再继续找工作，并且我无比的就想要休息。然后有一个朋友一次契机，他说我可能就是需要 gap 一下。然后当时对我来说就像一个救命稻草，那个声音，然后我就突然间做决定，我就把我住的房子退了，因为我知道我退了之后就没有后路了。然后我把我已经在面试的几份工作，就是二面三面的已经也写邮件把他们全部退掉，我就回来了。做这个抉择的原因还有是因为，其实总的来说我是因为觉得我被工作困住了，倒不是荷兰的生活把我困住了，是这种坐班的工作就是让我觉得就是非常的痛苦吧。后面才知道其实跟 ADHD 也有关系，就是多动症，就是注意力缺陷与多动障碍这个事情，它会让我对于我不感兴趣的东西其实很难集中注意力的，所以我就一直得相当于把自己就是某种扯住才能够正常的上班，正常的集中注意力，正常的function。所以就是上了一年的班，实际上面那个过程里面一直很痛苦，但我一直会跟自己讲说我一直觉得我没有选择，我不得不。
江州回忆到他还在工作时的某个周末的晚上，一次在雨夜里纵情享受的经历推动着他逐渐意识到自己想要的到底是什么。
就是有一天晚上，我当时还在上班的时候，上班那个过程里面有周末的时候我去了一个 bar， 就是一个 LGBTQ bar， 就那种 gay bar， 我一个人，我第一次有这种一个人去这种二里面疯狂的热舞的这种感受。然后后我晚上我就骑着自行车回家的路上在下大雨，但那个雨我一点都不觉得那是一个很狼狈的场景，我就觉得我那天好释放好放松。我就心里面突然有一个炸雷一样的声音出现，就是说我一定要表达，我觉得表达才是我的宿命。反正就是一种心里面就像一个今天的一道闪电，就是好像就是劈开了，然后带着这个声音。所以那个时候我意识到了就是对自己真实是什么意思，那么我需要去创造我的环境。当时其实那个声音出现之后我还是继续在上班，因为你知道现实的阻力还是很强的，因为生活会推着你往前面再走。所以我哎，生活本身有欺骗性嘛，就我也可以那个时候其实我就知道我应该做点什么，但是我还是可以闭着眼睛，因为我到了下周一我还是得起床去上班。所以这个契机其实它既有心理建设，因为我好像也知道了就对自己真实会是说我应该怎么做，我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然后它跟我的工作一定是冲突的。被开了之后我老板跟我说，他说 也希望我能够好好的考虑一下，我到底想做什么事情，因为可能他也感受到其实我就是做得很不开心，所以然后我就知道我有 ADHD，然后我一直也挺喜欢心理学的，然后已经有在做心理咨询的，就是但不是我的主业，所以我就挺想回国来，就是做我喜欢的事情，所以相当于就是任性的一次吧，因为一直都是一个乖孩子。
放弃了曾经一直为之奋斗的荷兰永居，江州会因为前功尽弃而后悔吗？
会后悔，但我一开始我觉得就是这个问题很好理解，是我当时我一直想要拿荷兰的永居会是国籍嘛，但是这件事情就像一个执念，这个执念就，但我后面在想，我把它假设为我在谈恋爱，但是我却有一种我被困住的感觉，但我每次我会想要离开的时候，我大脑里面另外一个声音就是说，但是。巴拉巴拉，工作不错，工资不错，假期不错，职场环境不错，就是什么什么，就会有很多但是来阻碍。这个问题就是觉得，如果你跟渣男谈恋爱，你感觉到你被困住了，其实没有但是的，你就应该离开。所以好像因为这个原因，我就意识到了说，我们人没有那么多应该跟不应该。但凡你说应该的时候，其实就是对自己的一种，里面有很多对自己的一种我不得不去做，对自己的逼迫。哎，真正。可能适合我的生活应该是我想的，而不是我应该怎么样的。
于是后来，江州回国来到大理旅居。在这段慢下来的时光中，他的生活悄然发生着许多有意义的改变，比如他更了解自己了，开始根据自身特性去创造一个更适配自己的生活环境。在我看来，他活得更舒展了。
因为我觉得以前的生活更像是在框架里面的。然后，现在 gap 之后，我并没有进入到一种，就是另外一个那么具象的框架，然后更像是把自己暴露在随机里面。然后，我觉得最大的影响是，我在这种不得不面对自己的情形跟环境里面，跟自己待在一起的这种时候，我更加理解了自己的形状和特点，并且开始有我自己的特征跟属性。然后有我自己的形状，然后来搭建、配饰我的外部世界。gap 是给了我某种自由度，我开始来尝试建造一个更加兼容我的特质。比如说，我有 ADHD，然后在 MBTI 上面我是 INFP。就是我觉得，就很多这样的特质，其实你要按照就是物质世界里面给你的规定，就是按照他的那个标准来活的话，其实很容易会有很多的冲突。然后，我发现了我现在这种 gap 里面，我在我现在所拥有的自由里面，我就是我开始来打破就是旧有的，或者是以前社会还有成长环境所给我的，就是对于事物的评判标准。比如说，就这个评判标准怎么说呢？如果放大了一点来说，可能就是。关于成功的标准是什么？然后社会是有一个，就是在那一块地方的那种标准。那我现在我就会在这个时候，我就可以思考自己的标准，我可以用这个标准来配饰我的环境是应该什么样子的。然后小一点的标准以后，就是哎，每天对我来说做什么事情对我来说更重要。我以前的标准可能是，就是你要做某种你该做的，比如。在工作时候，就是把工作做好，或者是要把生活搞好。就比如说，房间要收拾整洁呀，要把自己照顾好。但我现在我意识到了，因为 ADHD，然后我意识到了创造对于我来说比维持日常生活的秩序更重要。所以我哪怕我十天不洗衣服，我只要没到了不洗不用，就是真的没衣服穿的时候，我觉得我都无所谓了，哪怕家里面乱成一团糟。我现在开始不会用那种评价标准，就是把家里面收拾干净，把家里面生活所谓过得很有秩序，就是好的。但对我来说，创造就是好的。就我就开始来调整事物的优先级吧，因为我意识到了我的特质就是我处理这种别人看似很简单的这些事情，就是会耗费我更多的精力。但是我就是如果让我来创造的话，我觉得我会更开心且，就是我觉得对我来说那更重要。
其实我们很多时候都需要一段与自己相处、慢下来的时间，来想清楚什么是适合自己的，什么是真正所热爱的，而非被社会上的声音所裹挟，沉溺在什么年龄该做什么事情的虚妄之中。然而，能够跳出旧有的生活圈去选择过 gap year，对绝大多数人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面对心中的纠结与犹豫，身为心理咨询师的江州建议要接纳自己的情绪，来听听他对情绪的看法，也许会帮你更清晰、直接地面对自己的内心。
因为我身边有很多朋友，很多在荷兰的朋友，其实都想要 gap，但是一直在犹豫、在挣扎，非常多。其实大家在某种程度上面都挺厌倦那种坐牢一样的生活，但是其实这件事情发生真的就需要很多勇气。我的建议是对自己宽容，因为我觉得我们首先要理解自己的局限，要理解就是我们想 gap 但没有 gap 这件事情。我们到底在挣扎什么？就是比如说这些挣扎里面，我们对未来的恐惧，我们为什么会有这些恐惧？我觉得这些都是我们，这就是我们真实的所拥有的情感。然后这些恐惧里面，你可以说是因为有原生家庭的问题，可能从小的时候就没有在一个很安全的环境里面，然后可能这就可能有很多很多很多的原因。然后，但是我的建议就是，你不需要去马上就是说抛下这些恐惧不管，直接就去 gap。我希望大家能做的事情是，哪怕自己在挣扎、在纠结的时候，能够对自己宽容，能够看到自己就是想做但不能做是为什么，然后并且去能尝试去理解自己，去原谅自己。然后我觉得就是跟你的所谓的跟你的恐惧、跟你的不安全感，就是跟这些情绪待一待，因为往往人卡住是因为情绪卡住，就是我是心理咨询师嘛，然后可能是就是你心里面是会有两个小人在打架的，一个小人可能会说，我好想去追寻那些新的生活跟那些自由度，另外一边说那样子好不安全，我好害怕。其实就会有一种我们人往往就是不愿意去正视自己的害怕跟。去体会他的，然后，但是他并不代表你没有那一份不安全感。所以，而且，其实大多数情况下卡住的原因是因为你就让这两种东西在那里打架的时候，是因为你不愿意去看看你的恐惧，不愿意去理解自己的局限，又会变成一种因为自己在这里僵住的状态，又对自己生气。所以我就是觉得，希望大家能对自己宽容。你想要 gap，但是没有 gap 这件事情，这件事情。为什么它没有发生？它一定有原因。然后这个原因，就是非常有可能是因为自己的某种对抗。然后你也可以说这个原因非常有可能是因为自己的恐惧。然后我们普通人，我们就会说，我们就不是一个咨询师，他可能就会说啊，你就去做呀，有什么好怕的？然后好像那一下你不怕了之后，你往前再冲一步之后，你就过去之后，那些怕就不存在了。但其实不是，我觉得。是因为这个怕的存在，但是我们却不愿意去看看他们，我们却不愿意去接受他们，去真的就是去体谅，就是自己去理解自己，所以那个恐惧会一直在，然后你还是没有办法往前走一步，你会不断的被那个恐惧抓回去。
听到这里，我有一些疑惑。其实有时候人们会很清醒地意识到自己没有去做某件事的原因，但好像意识到与敢去做这两件事之间又隔着很大的鸿沟。对此，江州表示。
看起来，这个意识到，如果你继续深究为什么会有这个情绪的时候，它可能就涉及到原生家庭的问题了。其实它有可能是某种，那就是某种很深层次的东西了，是关于一个人他怎么样获得安全感，他怎么样定义自己，他怎么样定义自己。其实这些东西，其实它隔着很远的距离，它不是意识到就怎么样，所以其实挺难的。所以我觉得就是我们要，但是我们就是 but，我们还是只能够去理解自己。你理解自己之后，真的新的可能才会出现。如果你不理解自己，不允许自己有这些情绪，但你的事实就是你的身体就是在挣扎，你身体里面就是有这些恐惧。 然后这就有一种对自己置之不管，然后那么两种力量其实还是会打架。我们在势均力敌的时候，它就会让那个情况变成一种僵局，所以你就会一直持续在这种想要 gap 不能 gap。然后很多人真的就是 gap 是因为身体出了问题，是某种身体已经给了你某种信号了，或者说是真的受不了了，是当这种就是达到忍耐的极限。
所以尽管真正去实现某件事会需要很大的勇气与精力，在此之前往往会陷入纠结的漩涡，但是我们还是要学会在这个过程中包容自己，理解自己的情绪，并对自己多一份宽容。江州在 gap 后遇到了许多有趣的人和事。世界是一个巨大的草台班子，这是一句最近在社交媒体上很流行的一句话，但该如何理解？江州的经历给出了一份答案。
然后 gap 中还比较有意思的事情是，我发现这世界是一个巨大的草台班子，就是你会发现其实很多事情根本就没有那么的难，然后你会发现是好像是有很多的规则，就是哦，你得有一个什么证，参加怎么怎么样，你才能去做什么事情。但其实去尝试去做什么事情的成本并没有那么的高。比如说我一共有办过六期还是七期的那个绘画疗愈的工作坊，线下的工作坊。然后其实我之前没有去专门学过绘画疗愈，是因为我只是自己通过在尝试在摸索，我画画的方式就是对我自己来说是一种绘画疗愈。然后但是我有学过心理咨询，所以我来大理之后我就想要尝试一下，然后就跟朋友们一起玩，我就说大家都来我的圈子里面，我们可以一起，可以带你们玩绘画疗愈。然后就这样子带了三期，然后大家每次大家就是玩了之后体验蛮好的，他们就会发朋友圈之后就会有人来问他们说什么报名。我压根就没有开始启动这个东西，那就在大家跟那些他发朋友圈就宣传来的人的推动下，我就觉得说哎，我确实要做个海报，也开始来尝试做这件事情了，然后他就这样子发生了。所以会觉得然后实践起来之后也发现就是他是没有想象中那么难，然后且就是我在那个过程里也可以有，一旦开始之后我也可以不断的精进，所以就会发现就是很多事情其实办起来并没有你想象中那么的困难，就是一旦你开始之后，其实那个事情应该怎么推进下去，它会是一个很自然的过程，然后就最可能最难就是一个开始吧。
这些事情潜移默化的推动他走向了一条自己更热爱的道路。他的身份从金融精英转变为心理咨询师和自媒体博主，这种试错与尝试让他有了许多全新的收获。
就是新的收获是这种试错它真的让我意识到了这就是我真的喜欢做的事情，我在里面体会到了无与伦比的成就感，这是跟之前工作里面完全很不一样的东西。就是尤其是当我最近一个来访，我这个长期来访，然后有一次我意识到了他也到达了，就是我曾经做咨询的时候到达了某一个地方，我只需要推他一下他就可以往前走一大步，然后就可能会那一大步意味着真正的原谅，会是释怀很多他过去的部分，然后开始来心疼他自己，开始来拥抱他内在的小孩。然后我以前在跟我咨询师，其实我们经历过这个过程，那件事情对我来说是一次里程碑式的经历。然后我其实有写一个小红书，上面写的是说那次咨询师的过程里面，我意识到了我再也不接受我没有选择，我就意识到了我永远都有选择，然后且我可以永远是主动的，最坏的结果就是我主动的选择去死。所以死其实是一项戏，如果糟糕到没有办法想象的情况下，就是我还可以选择去死，但我希望我死的时候不是我太惨了我不得不去死这样子。然后在那个过程里面对我来说，我还某种情况下我就原谅了很多，我就开始无比的心疼我自己吧。我觉得我一直在自我攻击，但我自我攻击的原因是因为我是这个样子，但是 就是我不喜欢自己那些点，其实都是因为小时候经历过的一些有别人给你造成的伤害，但那些都是别人的过错。可是我因为我不应该得到这样的对待，但是我然后得到这样的对待之后，呈现出这些 result，然后我显现出这个样子，然后再被我自我攻击，我就会觉得我对自己好残忍。就在那一刻时，我就真的会觉得，曾经的我在每一个事件上做的每一步都是我真的尽的全力了。所以我在某种程度上好像开始，就是到了一个新的一个讲述自己的方式的一个阶段，就是我开始觉得我要好好心疼我自己，我再也不想让自己受委屈了，就这种感受。然后那天，因为我经历过走过这段路，所以我在我的来访之内，他已经到了，就是快走到这条路上来了，差那一步了，所以我很巧妙的，就是问了他几个问题，然后他就是得到了某种巨大的释怀，然后就是正在经历我曾经经历过的那个，就是那一个瞬间。所以他讲的时候，我也在哭，他就一直在哭大哭，然后其实我也一直在掉眼泪。然后但与此同时，在那一个时候，我从来都没有觉得那样自豪过，因为我是一个心理咨询师。然后而且这一次的时候，我觉得就是上一次这样事情发生的时候，我是一个来访者，然后但这一次我变成了一位咨询师。这件事情会让我觉得无比的幸福。
在尝试做自媒体之前，江州像许多人一样有着表达羞耻，同时有着令人有时很头痛的完美主义。但现在他的观点发生了改变，他不再过度追求完美，而是数量大于质量，凡事先做了再说。
另外一个方向是自媒体吧，我一直都很想做，因为我非常活泼且非常有表达能力。我对事物就有自己的感受跟见解嘛，然后我还挺喜欢表达自己的情感的。我是一个很需要表达、很喜欢表达的人，就如果不表达，我就会憋住。所以很多人都经常让我去做自媒体，但我一直都没有开始，因为有很多的羞耻，有很多的自我暴露，所以，那我现在开始了，所以我就正在面对我的羞耻，面对我对于自我暴露的害怕。就比如说，我上周在玩一个叫《垃圾帖挑战》的挑战的游戏，它就是说你30天内要发100条，然后就是数量大于质量，然后它帮你来打破对于完美主义的羞耻。就是比如说在自媒体上面，我们表达自我暴露其实是有一点羞耻的了，有对自己的如果高要求的话，那么很容易就发不出来东西。那我现在在用这一个发送互联网垃圾的这种方式，然后再打破这个过程。然后我发现有些东西我就真的随便写的，就是像垃圾一样，我都没好好准备。我知道我可以做得更好，但是我发出去之后其实一直在涨粉，所以我会发现就可能某种垃圾对于别人来说也是，就是它是你自己认为垃圾，你觉得你做得不够好。你觉得哇，我做这么烂，这个话题早就被别人讲过100遍了。但是这个世界有太多人了，然后可能哪怕你讲的只有别人1/10的好，但你讲出来之后，有些人可能正好就需要看到。这也是我现在改变的，对于自己就是做的事情什么样算做得好。以前的好就叫完美，会是那种好是要得到外部的评价，别人说我做得好才好。然后现在这个好是我自己定义的，我定义的是完成大于完美，数量大于质量。我现在就跟自己说，先完成再说，因为我追求完美，我就完不成了。而且我意识到完美这件事情，它真的是一件在过程里面才会发生的。然后我现在在这个过程里面，然后至少我看到我的趋势是在接近于，也不是完美，我发现我是有一个越来越好的趋势的。因为好像在做的过程里面的通过反馈啊，自己某种情况好像也是在积攒某种经验，所以我觉得还挺好的，就 practice makes perfect。
对于许多人而言，能够遇到志同道合、灵魂契合的人是一件非常难得又让人兴奋的事情。在回国旅居的这段日子中，江州在机缘巧合下认识到了许多兴趣相似的好朋友，有在社交媒体贴文下因为评论结缘一起去新疆旅行的朋友，也有在朋友聚会上意外面基的网红博主。这些充满随机性的奇遇让江州也感到十分惊喜。在他眼里，是什么让这些相似的人相遇呢？
以前会觉得是在生存模式，就是 survival mode 里面那个模式，我觉得是 是封闭的，就比如说你每天生活是三点一线的，然后你的假期是有一种你偶尔从牢里面逃出去，就是跳个风，是这样子的感受。然后，但是你离开那种模式之后，其实你就是某种程度上面的，就是自由的，你就是暴露给随机性的这种感觉。所以，然后你并且你这种自由的态度也很容易，就是你如果出去了之后，那你肯定也很容易面对其他，就是也是这种出去然后自由的在世界上面走的人，所以就是很容易也就是相遇，然后并且大家也还有挺多的自由性的，所以也挺容易。就是发生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
但这种相遇好像如烟花，绚烂后便会转瞬即逝，所以该如何面对这种宝贵相遇后的分别呢？
这个事情是没有办法避免的，哪怕我在荷兰的话，就可能长期的朋友会，就是可能会多一点，但是最终所有其他的人都会成为你生命里的过客，包括你的伴侣。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残忍，但是却很现实的事情。但是我在一起的时候，就一起玩得很开心，就我们唯一能够拥有的就是回忆吧。我觉得这让我想到，会不会是因为我们是在旅行认识的，我们知道就是这个旅程会有一个终点，大家会分离，所以那段时间玩的时候就会更加的热烈，会有一种就很像是我就想到了，因为我们都会死嘛，所以活着的时候就会有一种那么。我会担心，哎，如果我一直想做的事情不能做，会不会后悔？所以就会有一种某种死亡恐惧，也会驱动你，就是让把人生活得更加精彩。
关于未来，江州说道：“这个 gap year 或许会，
或许会是一个永远的休假。
其实找到自己真正热爱的东西和适合的生活方式，这场 gap 就是意义非凡的。希望这期江州的故事能或多或少帮助到你。如果你对他的经历，或者 ADHD，亦或是心理咨询感兴趣，欢迎一步小红书江州的同名账号，进一步走进他的世界。依旧和往常一样，如果你正在白天收听这档播客，那我祝你能拥有开启新的一天的勇气，开心大胆的去生活。如果你正在晚上收听，那我祝你晚安好梦。人生不长不短，希望你终有机会做你想做。